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平康，现时是8月22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英国外相亨特表示他相信川普会联合反俄，而川普总统抨击前竞选主任被定罪。而另一方面，川普亦都否认曾经考虑禁止奥巴马接触情报简报。台湾前外长欧鸿念表示，萨亚多日前选择同中国建交，并且同台湾断交之后，可能会使到其他台湾的中美洲的邦交国，包括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纷纷向北京靠拢，引发断交的骨牌效应。
因为那边的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合作机制呢，
欧鸿念表示，因为区域性的合作机制运作起上来，就牵涉到同台湾有邦交以及是没有邦交的会员国之间如何参与这些区域性计划的问题。不过我们首先听由我们的同事张富杰为大家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英国外相呼吁西方传统盟友联合起来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性和恶意行为，并表示相信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将会起带头的作用。英国外相亨特在华盛顿表示，对美国、英国和欧美而言，坚决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攻击国际准则是至关重要的。在同美国副总统帕伦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会谈之前，亨特表示，那些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人需要知道，如果做出领土入侵、使用被禁武器或增加网络攻击等越线行为，总会付出严重的代价。普京在这里考验我们，亨特补充说，他只是想看看西方有几咁强大，有几咁团结。亨特称有几个值得乐观的理由，他赞扬说，3月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和他的女儿在英国索尔兹伯里被下毒，美国随后就对俄罗斯采取了强硬立场。美国指出，俄罗斯使用了一种苏联时期研发的叫做洛维乔克的神经毒剂，因此驱逐了60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对他们实施制裁。美国和英国官员还指责俄罗斯试图干涉他们的选举。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对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大选的讲法表示怀疑，他在社交媒体上驳斥了通俄门调查，称调查是受到操纵的政治迫害。川普星期一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将考虑解除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来到换取俄罗斯在叙利亚或乌克兰问题上的合作。美国总统川普猛烈批评前竞选主任保罗·马勒福特被判犯有被指控一系列联邦罪行，马勒福特而家可能被判处几十年的监禁。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雅格机场的停机坪上对记者说，这件事件的发生令人十分悲伤。他还说，他为马勒福特感到难过，陪审团判定马勒福特犯有8项的欺诈罪。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庭审陪审团经过4日的讨论之后，仍然无法就其他10项控罪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因而宣布这10项的控罪宣判无效。川普总统在查尔斯顿的一个竞选集会发言之前对记者是这样说
的。 Fake news and the Russian witch hunt. We got a whole big combination. Where is the collusion?
过一开始就是同俄罗斯串通，这一场猎谋不体面地告终，现在的事情跟他们所说的问题丝毫无关，他们要看俄罗斯是否卷入了竞选，完全是没有的。川普总统未有直接提及星期二法庭上的进展。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的竞选集会上说，假新闻和有关俄罗斯的猎谋哪里有串通呢？马勒福特被定罪之际，可能对川普总统有影响的另一宗诉讼案出现进展。长期为川普总统担任私人律师并摆平问题的科恩对若干指控表示认罪，并且说他在2016年向两名主要目的是影响选举的两名女性支付掩口费，是根据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指令。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否认有关报道，话他并没有好像报道中所讲的曾经考虑禁止前总统奥巴马接触情报简报，回应有些人认为奥巴马以及奥巴马时期官员的威胁。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写到，假新闻太多了，纽约客误报说我将会采取非同寻常的步骤，不准许奥巴马接触情报简报，从未讨论过或想过。纽约客报道称，川普的狂热支持者认为前奥巴马政府官员威胁川普，并推动撤销这些官员的安全许可。在世的美国前总统经常都会见外国领导人，他们可以接触情报简报。社交媒体公司面书和推特说，他们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移除了数以百计和俄罗斯和伊朗有关的页面和账号。面书说，他移除了从伊朗注册的254个面书页面和116个 Instagram 的账号，这些页面和账号曾经参与针对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发表不实资讯的活动。首尔宣布有南韩公司非法从北韩入口煤之后，美国专家担心北韩绕过国际制裁进行贸易。南韩海关八月份较早时候宣布，三间南韩公司非法购买了在俄罗斯港口中转的北韩煤，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安理会2017年8月5号通过决议，禁止北韩出口煤、铁、铅等物品。随后当年12月22号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截获和检查怀疑运载违禁物品的船只。美国总统川普称赞联邦移民官员是英雄，说他们成功保护边境安全不受危险罪犯的渗透。川普邀请了约150名来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及其他执法部门的官员到白宫接受表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呢一节嘅节目时间里边，我哋有川普前往煤矿州造势前终止咗清洁能源计划，而另外美国联邦陪审团判定马勒福特八项罪名成立。不过我哋先睇下萨尔瓦多同台湾断交之后美国议员嘅反应。萨尔瓦多政府在当地时间星期一的晚上宣布与台湾终止外交关系，与中国建交。美国国会议员、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都对此事是表达关注，并且担忧中国在拉丁美洲扩大影响力不符合美国利益。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连发扫推，对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发出警告。鲁比奥说，如果萨尔瓦多为了和中国与台湾断交，这样将会令到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关系带来真正的后果。他们以为美国的反应会和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是台湾断交的时候一样，他们这样是极为错误。鲁比奥还说，美国对巴拿马以及是多米尼加从台湾到中国的外交转向作出的反应，不会和萨尔瓦多作出同样的外交转向的反应一样。鲁比奥说，如果萨尔瓦多这样做，他将会毫无选择地立即开始着手终止提供给予萨尔瓦多的资金，并且将他移除美国的共荣联盟的项目。共荣联盟是美国政府为了遏止难民潮在2014年宣布的一个援助项目，内容是提供7亿5千万美元给予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以及萨尔瓦多作为发展与治安资金以及是打击帮派犯罪。鲁比奥强调，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转而是承认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鲁比奥还说，或者萨尔瓦多认为中国的资金将会协助执政党赢得2019年的选举，不过这个将会对萨尔瓦多和美国的关系造成真实的损害，这个包括他们在共荣联盟当中的角色。鲁比奥之后又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萨尔瓦多目前在亲马杜罗、亲奥尔特加以及亲中国的左派政府的执政之下，处处与美国作对。为什么美国要继续提供他们外交援助？今天他将会开始结束这个援助。 美国驻萨亚多大使万恩斯在星期二亦都在美国大使馆官方推特账号上以西班牙文系发帖，表达对萨亚多和台湾断交一事的担忧。万恩斯表示，美国正在分析萨亚多的决定，这个决定有很多的理由令人担心，包括萨亚多中断了和台湾超过80年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个决定将会影响美国和这个政府的关系，美国持续支持萨亚多的人民。对于萨亚多和台湾断交一事，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孟宇河对台湾的媒体表示，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了，而且是无助于地区稳定。孟宇河表示，北京的做法削弱了数十年以来使到台海得以和平稳定发展的框架，美国敦促中国克制，不要做出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者经济系统的协备。针对萨亚多和台湾断交并且和中国建交，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发表讲话，表示中国今日的要求以及是作为都已经超过了台湾各个主要政党的底线，他呼吁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合力守住主权的共同底线。台湾外交部说，萨亚多政府向台湾索求高额开发资金，甚至是执政党的选举经费，台湾不愿意和中国做金钱外交的竞逐，亦都不能够违法向萨亚多提供政治献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对美国总统川普前选举主任保罗·马勒福特的庭审，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结束，由12个人组成的评审团裁定马勒福特18项指控当中的8项是有罪，这个当中是包括所得税报税造假，在2012年未有上报他在海外银行账户，以及是银行诈骗。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在联邦法院起诉了马纳福特，还有另外一个会在9月审理的刑事案件。马纳福特面临的18项刑事指控中包括逃税和银行诈骗，这些起诉的罪名与穆勒对2016年大选川普涉俄的调查无关。如果马纳福特面临的18项罪名都有罪，他将会在狱中度过余生。他现在被判有罪的8项罪名只会令他在狱中度过几年。这些罪名起源于马纳福特长期为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进行的政治游说和顾问工作。马纳福特曾经在2006年至2015年间为亚努科维奇和亲俄的地区党工作。据称，马纳福特和他的商业伙伴里克盖茨从中赚取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但是没有上报美国国税局。检方在庭审上表示，马纳福特和盖茨为了避免高额的税收，曾经秘密建立皮包公司和海外账户，来将从乌克兰得到的收入伪装成美国账户收到的贷款，并用这些钱购买价值数百万的房地产和奢侈品。在亚努科维奇2014年被赶下台后，马纳福特和盖茨难以再从乌克兰获得收入。据称，他们用一个新的伎俩，就是他们两个在美国的房屋作为抵押，并通过虚报收入从银行骗取超过200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检方表示，马纳福特和盖茨的海外账户进出了7500多万美元。马纳福特对所有的指控一概不认罪。自从2014年以来，马纳福特就因涉嫌非法游说和财务异常而受到联邦当局调查，但是他在去年穆勒开始调查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的关系后陷入了涉俄调查。川普一再声称对他的竞选活动与俄罗斯利益之间联系的刑事和国会调查是民主党的猎巫，目的是解释他对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胜利。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议员谴责了川普的指责，并称前总统布殊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穆勒有很高的不受政治影响专业行事的声誉。穆勒花了过去14个月用他从马纳福特和盖茨家中查获的证据整理出对马纳福特的诉讼，证据来源包括他们的电脑和电子设备，还有从金融机构获得的文件。 警方提交了上百项证据，其中包括财务文件，还有马纳福特以沃兰收入购买的房屋以及豪华汽车的照片。特别检察官还带来了几十名证人，其中包括会计、金融顾问、地产中介和税务员。但是警方作为杀手锏的证人是盖茨，他曾经在乌克兰的工作上和马纳福特紧密合作，并随后作为选举副主席加入川普的选举团队。盖茨作证反对他的前同事，证明他隐瞒了离岸账户、银行欺骗和数百万美元的逃税行为。去年十月，盖茨在最初起诉马纳福特的起诉书中被列为同案被告，但是当特别检察官在二月对这两个人提出第二次起诉时，盖茨承认了两项较细的罪名以换取合作。马纳福特仍然不认罪，并发誓对这些指控反抗到底。一些法律专家表示，即使川普没有表示他会特赦他的前任竞选主席，但是马纳福特避免入狱的最大希望仍然是总统赦免。其他法律学者表示，即使是总统特赦，或者亦无法保住他。他们说马纳福特可以在州法院被特别检察官以同样的罪名起诉，但是这种情况下总统赦免并不适用。法律专家表示，总统赦免只能够被用于联邦罪行。这次审判是穆勒关于涉俄调查的第一次庭审，即使此案不涉及关于俄罗斯干涉选举的指控。马纳福特下个月还会在华盛顿面临另外一个审判，那时候他将会面临针对联邦调查局讲大话、替外国政府游说和洗黑钱的指控。如果被判有罪，马纳福特可能会受到长达20年的监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前往煤矿业的大州西维吉尼亚州进行造势集会，而在当日的早上，美国环保署就宣布终止奥巴马政府时期规范空气污染的环保政策。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白宫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已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而8月21号星期二，川普政府的环境保护署宣布废除一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清洁能源计划政策，改以新的计划取代。在白宫发出的声明当中表示，川普总统说美国已经是终止具有侵入性的环保局的规定，这些规定扼杀了就业机会，而且快速大幅度提升能源价格。川普政府提出的新的计划叫作为是可负担清洁能源计划，而这个将会能够确保美国保持世界能源生产以及是环境保护的黄金标准。川普政府打算废除奥巴马政府设置的联邦空气污染排放规范，而改由各个州自行规范。白宫声明当中亦都提到了现存的旧有法规。声明当中表示，自从1970年以来，在清洁空气法案的规范之下，总体空气污染排放降低了 73%， 而经济则是成长了 260%。 从2005年到2017年，美国的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 14%， 而全球排放是增加了 20%。这项被川普政府废除的清洁能源计划是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的时候实施。根据这项的政策规划，将会在2030年之前减少318,000吨 PM2.5 的排放。 PM2.5 在工业化国家譬如是美国、中国、印度等受到极大的关注，因为它造成了雾霾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亦都有很多的医学研究。2017年环保局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清洁能源计划在2030年之前能够拯救1900到4500名的美国人的生命。白宫发出的声明表示，严格的环境法规减少企业获利，废除这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法令，令到各个州自己规范气体排放的法规，将会能够创造工作，改善经济成长。环保局还表示，川普政府的新的做法将会在2025年的时候令到能源价格减少 0.2% 到 0.5%。 而在前任环保局局长斯科特·普伊特辞职之后，由副局长惠勒代理。在担任环保局副局长之前，惠勒从2009年到2018年作为煤矿公司 墨瑞能源公司的说客，负责反对奥巴马政府的环境法规，以及是游说联邦政府补贴煤矿公司。而宣布这项新的政策的8月21号的星期二下午，川普总统前往煤矿业为主的西维吉尼亚州进行选举造势活动。从1742年在西维吉尼亚州发现煤矿之后，煤矿业就成为该个州的重要产业。目前煤矿产业工人占了西维吉尼亚州2%的工作，该个州的出产的煤矿占了美国全国的1/10。不过煤的出口一直在下降，2013年西维吉尼亚州的煤出口下降了 40%。 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主张多开采煤矿的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赢得该个州的 68% 的选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白宫发来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呼吁西方传统盟友联合起来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性以及是恶意行为，并且表示相信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将会起到带头作用。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蔡义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华盛顿对听众表示，对美国、英国和欧美而言，坚决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长期存在的国际准则发起的日益危险的攻击是至关重要。在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会谈前，亨特星期二表示，那些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人需要知道，如果做出领土入侵、使用被禁武器或者增加网络攻击等越线行为，总会付出严重代价。普京考验我们，他只是想看看西方有多强大，有多团结。亨特称有几个值得乐观的理由。他赞扬说，三月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和他的女儿在英国索尔兹伯里被下毒，英国随后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美国指出，俄罗斯使用一种苏联时期研发的叫做诺维乔克的神经毒剂，因此驱逐了60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对他们实施制裁。美国和英国官员还指责俄罗斯试图干涉他们的选举。而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对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大选的讲法表示怀疑。他在社交媒体上驳斥通俄门调查，称调查是受到操纵的政治迫害。川普星期一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将考虑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换取俄罗斯在叙利亚或者乌克兰问题上的合作。亨特淡化这种担忧。这位英国外交大臣说，川普总统是有史以来使用社交媒体最活跃的总统，这是一种不同的政治风格，但是他认为看看他做了什么和讲了什么很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义丁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中国科技企业近几个星期以来惨重的股票下跌，使到外界对这些企业在华盛顿一旦兑现它的威胁的情况之下，是否有能力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感到质疑。华盛顿威胁切断对中国的新技术流动。也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发来的报道。遭受最大打击的腾讯这家的股票价值排在世界第八位的公司，该公司近期在一场股市暴跌当中损失了450亿美元，一些其他的中国科技公司亦都在股市当中是遭受损失。川普政府已经表示，正在是竭力阻止中国猖獗地盗窃美国科技，不过亦都有人将它视作为是意在打击中国制造2025科技发展规划的一个尝试。川普政府起初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试图缩小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不过根据康奈尔大学的约翰逊管理学院新兴市场研究所所长卢尔德卡萨洛亚的观点，川普政府这个的努力目前还未在到减少逆差方面所取得的预期结果。卡萨洛亚在讨论1月至6月底的经贸数字的时候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截至6月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1850亿美元，2018年仍然保持着贸易逆差的这种趋势。美国将会得到和去年一样大的贸易逆差，虽然有所是这些举措，逆差的数字仍然是一样。 美国2017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750亿美元。作为与中国贸易争端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仍然在审视对中国的技术流动。美国过去的政府对那些具有军民两用价值的双重使用科技感到担忧，但是川普政府是希望阻止所有类型的美国技术外流至中国，理由是中国有能力迅速地改造这些技术，并且与具有更高成本的生产周期的美国企业竞争。虽然腾讯股票下跌不是由任何美国方面的动作直接引起，但是这个现象暴露出中国科技企业越来越引人关注的弱点。腾讯遭受打击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审查人员的作为或者是不作为，他们决定着哪一种的游戏适合对青少年开放。一家基于网络的科技杂志《动点科技》的总编辑约翰·阿特曼就是这样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中国政府还未给予他们这些游戏的许可。这些针对游戏领域范围更广的暂停行动的一部分，自从三月份新游戏的许可还未获得批准，还有政府监管者对网络内容增多的审查。科技是中国与不单止是美国，还有所有发达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在制造业当中的竞争力大致由低薪资系成本驱动，但是比如是人工智能、机器人、三维打印等新技术正在是取代着对劳动密集的制造业的需求，并且帮助发达国家改变市场的动态。而此外，中国的规划者是意识到该个国家仍然严重依赖于进口技术，并且是川普政府的运动必然会打击北京为科技成长所提出的2025计划。中国著名的财新网有一篇社论就说，有关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窃取以及是中国的产业升级战略，中国制造2025的问题不会远离。正正是相反，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施加压力，并且可能加紧与欧洲国家合作的努力，以试图在这些领域孤立中国。上海的一家投资管理的合伙人王晨就对南华早报就是这样说，他说问题正在在这个领域当中酝酿，这些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一是就是他们遇到了发展的瓶颈，一是就是竞争正在是日趋激烈，在去年的股价出现显著增长之后，他们的估值扩张是太快，这些估值现时被修正。当川普政府切断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中兴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并且指控这一家的企业使用盗用的技术的时候，美国令到外界了解到他能够做些什么事。虽然这个决定随后是被放松，但是华盛顿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来解释针对中国技术相关的商业可能进行的贸易战会带来哪一种的冲击。北京主要的担忧就是他们关键半导体的供应，以及是由英特尔以及是高通提供的半导体技术可能会被束绑。卡萨洛亚表示，中国仍然在从美国购买很多的半导体，中国正在投入大量资金来制造他自己的半导体，减少对英特尔的依赖。而阿尔特曼就说，在中兴完全失败之后，政府正好是有了一个更加好的理由去推动本土创新。中国一直以来都在推动尽可能的独立自主，中兴的事件就是一个警示，提醒大众他们仍然在依赖基本的技术产品。有专家说，如果愤怒的中国选择呼吁抵制美国技术产品，这样包括苹果、微软以及是沃尔玛这些巨头企业在内的美国技术和非技术企业都可能会严重受挫。卡萨洛亚就指出，在中国和他的邻国去年出现军事反击之后，南韩的化妆品产业遭到一场抵制呼声的沉重打击。卡萨洛亚指出，当中国说我们是要抵制在中国的美国产品的时候，这样你就要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你们不单只有好像苹果或者是微软这样的科技公司，之后是还会有沃尔玛，还有麦当劳、高通，对很多企业来讲，收入以及是盈利是一大块是都来自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 提供40多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听过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之后，以下是新闻提要。
美国记者因为报道新疆不获得续签被迫离开中国，台湾各界对萨亚多突然宣布断交反应强烈。美国商务部说，就中国等国家是大口径焊接管反倾销调查得出了肯定的初步结论。详细国际新闻，请由张富杰为大家报道。
继一位法国记者因报道敏感的新疆问题而被拒续签记者签证，被迫离开中国之后，美国新闻网站 BuzzFeed 的中国分社社长李香梅亦都因报道新疆和监控等敏感议题而被迫离开中国。中国已经多次拒绝向报道敏感问题的外国记者提供或续签签证。已经长驻中国6年的李香梅8月22日发出推文，特表示中国外交部今年5月拒绝向他提供新的记者签证，不作解释，只是称因为程序问题。不过李香梅曾经前往新疆采访，发过多篇有关新疆严密监控为吾尔人的报道。有分析表示，中国通常避免驱逐当局不喜欢的记者，而是采取不续签记者签证的做法，逼记者离开中国。针对李香梅被拒绝续签，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星期三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此举感到极度遗憾和不满。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21日突然宣布同中国建交，终止同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这个是台湾自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任以来第5个国家同台湾断交。台湾各界对此反应强烈。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1日在国民党一次集会中接受采访时表示，断交潮不会这么快打住，他希望当局调整政策，重新思考九二共识。马英九认为不要寄望美日帮忙台湾，因为他们能做的非常有限，而且两岸关系必须两岸直接打交道才得，通过其他国家往往无法达成。星期二是美国总统川普公布他新的阿富汗战略的1周年。自从那时起，阿富汗经历自美军近17年前进入阿富汗以来一些最严重的暴力袭击。尽管暴力袭击有所增加，仍然有迹象显示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川普总统宣布大幅改变美国的阿富汗战略以来，阿富汗的局势并没有几大的改变。塔利班继续对主要城市展开大规模袭击，甚至占领了一些地区。这个月他们就占领了战略重镇加兹尼的一部分。叛乱分子被迅速击退，经常是利用空袭，但最后结果是相似的破坏、死亡和销毁建筑物。美国官员淡化暴力情况，并坚称他们在取得进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敌人在加兹尼有6个目标，但没有能够取得一个区域，这个主要是一次资讯战，目的是要取得传媒的注意。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前网信办主任徐伦8月21日出任掌管中共大外宣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有分析表示，习近平希望由亲信出任这个关键职位，确保宣传系统渲染中国的国际形象符合要求。此外，习近平的另一个福建旧部庄荣民接任网信办主任，成为新的网络沙皇。这个是中共调整宣传和网络监管系统的最新措施。 据报道，现年56岁的徐良曾经同习近平在上海共事。2015年6月，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调任网信办副主任，一年之后升任主任，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就来自中国、加拿大和印度等国家的大口径焊接管的反倾销调查得出肯定的初步结论。商务部的初步结论是，中国、加拿大和印度等国家以低于公平价格出售，在美国销售大口径焊接管。美国要求公众帮助寻找一名28岁的中国公民，他已经失踪5个星期，他是在南加州被绑架的。美国航空星期二宣布将取消从芝加哥直飞上海航班，这个将是这间航空公司4个月以来取消的从芝加哥直飞中国的第二个航班。厄瓜多尔政府邀请13个南美国家参加一个地区峰会，共同商讨如何解决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危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个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会看看中国将会首次派出数千人的部队，携带大量的武器装备前往俄罗斯参加苏联解体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我们亦都看看中国假疫苗之谜在中国徘徊不去。不过我们先看看台湾和萨尔瓦多断交的消息。台湾和萨尔瓦多断交之后，台湾前外长欧鸿念表示，因为区域性的合作机制，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可能会出现断交骨牌效应。也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前外长欧鸿念表示，萨尔瓦多日前选择与中国建交，并且与台湾断交之后，可能会使到其他台湾的中美洲邦交国，包括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纷纷向北京靠拢，引发断交骨牌效应。
因为那边的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合作机制呢，
欧鸿念表示，因为区域性的合作机制运作起来，就牵涉到和台湾有邦交或者是没有邦交的会员国之间如何参与这些区域性计划的问题，可能迫使到这些国家必须要统一他们对一中问题的态度。欧鸿念还表示，台湾目前的断交危机处处都在，事事都可能发生，至于会不会出现断交潮，仍然是取决于北京的战略思考，如果不是武力统一台湾，就是以其他的方式完成和平统一。在马英九政府时期担任外长的欧鸿念还谈到，中国大陆先后同台湾的邦交国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萨尔瓦多建交，除了是想透过外交围堵压止台独，还有是同美国争霸全球战略布局的思考，并且是反制美国舰队频繁地进出南中国海。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8月22日举办了一场名为是萨尔瓦多亦走出去两年断五国断交潮何时了的记者会，并且邀请前外长亦是立法委员是表达看法。同与会的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表示，台湾持续的失去邦交国，蔡英文总统不断呼吁朝野要团结，自己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曾铭宗表示，两岸在外交战的竞逐起因，两岸关系的恶化。蔡英文总统当选的时候承诺中华民国的国名，维持两岸的稳定关系，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两岸关系的恶化、倒退、陷入僵局。曾铭宗委员还指出，强烈抗议中国大陆打压中华民国的外交空间，因为此举是无助于两岸良性互动，亦都会引发恶性循环，呼吁中国大陆理性看待两岸的问题，令到双方有好的发展空间。执政党民进党发言人何孟华表示，国家尊严和安全是非卖品，台湾不会因为少一个邦交国就失去了存在的事实，中国更加不会因为挖走台湾邦交国而换得统一的结果。何孟华还表示，中国对台湾的蛮横作为，在国际上大耍金钱收买其他国家的作为，只是凸显中国的土豪心态， 绝对冇办法系获得文明国家嘅尊敬。民进党立委林郑仪则系表示，有别于中国嘅金钱诱惑，支持台湾政府以实质共荣嘅方式维持邦交。
譬如说，这一次，我们跟巴拉圭。有这个台巴的国际大学。
林郑仪表示，比如这一次台湾和巴拉圭有着台巴科技大学的合作，或者是和贝里斯提到的呼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如何在基础建设亦是教育进行实质合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8月21日表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坚持一中原则，这个是大势所趋。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逆潮而动，尽早回到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和平发展道路，这个才是唯一正确选择。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已经失去了五个邦交国，目前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只是剩17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将会首次派出数千人部队，携带大量的武器装备前往俄罗斯，参加苏联解体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俄面对美国更加紧密的抱团，双方合作进入新的阶段。军演能够向美国释放强硬的信号，这次的军演的时间正正好是赶上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9月访问俄罗斯。习近平和普京总统是否将会共同观看军演，引人关注。又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军方星期一分别表示，中国军队将参加下个月在俄罗斯举行的名叫东方2018军事演习。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这次军演规模之大无先例。绍伊古说，俄军东部和中部军区以及北方舰队将参加东方2018军演。这次军演无论从参加人数还是覆盖区域，都将超过当年苏军举行的西方81军演。他说，除了中国军队之外，蒙古军队亦将参加演习。1981年9月初举行的西方81军演有10多万人参加，被认为是二战之后苏军举行的最大一次军演，它的规模能够同二战时的一些大型战役相比。其他华沙条约国军队亦参加了那次军演，军演范围覆盖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东德等国和波罗的海地区。除了陆军之外，苏军波罗的海军舰队和其他兵种亦参加了那次演习。绍伊古将中国参加的东方2018与西方81军演相比较绝非偶然。苏联组织西方81军演时，对苏联强硬的美国总统里根开始执政，东西方冷战进入新高潮，苏联与西方关系高度紧张。当时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亦日益活跃，直接对共产党统治构成威胁。一些分析人士那时一度认为，如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军队可能借助演习镇压团结工会运动。中国国防部说，将派出3200人的军队以及900台武器装备和30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在8月中下旬到9月中旬前往俄罗斯参加东方2018军演。中俄两军将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楚戈尔演习场举行联合战役行动演练。中国每年都与俄罗斯举行各种军演活动，每年都能够推出新花样。去年两国共同在中国海军较陌生、被认为是北约国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演。中国陆军过去亦曾经携带武器装备前往俄罗斯参加军演，但是规模包括参加人数和武器装备以及战机的数量都远不如这一次。由于俄罗斯与中国拥有漫长陆地边界，从苏联时代起，与海军和空军不同，苏联和俄罗斯陆军一直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因此这次两国陆军参加如此大规模军演，显示双方合作的新动向。官媒俄新社说，中俄两国越来越紧密抱团，抵抗美国压力。报道说，两国关系与合作可能正在进入新阶段。两国举行海军演习时，双方成员都混编在一起，说明两国军方的互动越来越深。 俄罗斯媒体说，两国都认为双方边界以外的地区不稳定，面临威胁，两国都试图向外展示在军事等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深。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通常中俄军演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主要目的是展示两国合作，同时对外释放政治信号。他说，
Н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это такое символическое действие. Он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穆拉霍夫斯基表示，他认为军演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他所传出的信息是两国的战略伙伴合作和日益密切的双边关系正一步一步逐渐从政治等其他领域扩展到军事方面。中国将参加的东方2018军演从9月11号开始到15号结束，演习开始时间正好赶上俄罗斯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到时将访俄参加这次活动。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将共同观看军演向美国释放强硬信号引人关注。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不排除普京总统观看演习的可能。中国参加东方2018军演以及中俄领导人可能共同观看军演，都将使同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处境尴尬。安倍正在积极推动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日本不满俄罗斯在有争议领土上增加军力，最近仲向俄罗斯提出抗议。而同时，另一批中国军队携带大批武器装备，几日前已经抵达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的车里亚比斯可地区，他们将参加即将开始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军事演习。大约有700名中国军人，还有自行火炮、坦克、战车以及歼11、光歼7、直10、米171和运9、伊-76等战机、直升机和运输机将参加这次军演。为了进一步对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空军的81表演飞行队亦在几日前抵达莫斯科郊外，参加星期二在当地开幕的武器展览活动。受西方制裁，俄罗斯越来越难派出大型代表团和装备参加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大型武器展览。为此，俄罗斯积极在国内组织各种武器展，中国空军参加飞行表演，能够为俄罗斯的武器展装饰门面。两国军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亦正在加强。由海军司令沈金龙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没几耐之前访俄。沈金龙一行除了参加俄罗斯海军节活动之外，还访问了北方舰队基地，并参观在俄罗斯海军的沃罗涅日号核潜艇。这个级别核潜艇在设计上专门用来攻击美军航母战斗群。中国海军军舰去年在参加完波罗的海的军演之后，亦和俄罗斯海军战舰一起参加了在圣彼得堡的海军节阅兵活动，并共同接受普京检阅。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最近表示，到今年年底前，俄罗斯将向中国全部交付其余的苏-35战机。在与中国9月举行的东方2018军演之前，俄军东部和中部军区星期一起在远东同西伯利亚开始举行为期5日的军演。这次军演被认为是9月份的军演热身，大批俄罗斯战机转场调动，除了后备役军人和气象部门之外，俄罗斯战略空军亦参加了军演。军方媒体报道，携带核武器的战略空军这次除了巡航北极演练发射导弹之外，两架图-160战略轰炸机更加在俄罗斯最东部楚克奇地区的一个机场着陆，当地邻近白令海峡和美国阿拉斯加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严密掌控舆论的当今的中国，涉及到千百万中国家庭、上亿中国人生命安危的假疫苗的最新丑闻，在中共当局的舆论导向之下，不到一个星期就成为明日黄花。而与此同时，围绕着过去20多年里面在中国反复发生的令到很多人感到绝望的假疫苗丑闻，一些不解之谜至今仍然未有解开。也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及格的疫苗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但在中国似乎同样的问题反复发生，每次发生都是当局宣称要坚决查处， 但是当局同时采取一切的手段禁止独立的调查和新闻报道，最后同样的丑闻再次发生，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最新的疫苗丑闻爆发之后，当局再次宣称要坚决查处，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次中国民众将当局所谓的交代戏称之为交代，意指当局其实不过是要给公众和媒体封口。与此同时，一些研究大众传播与社会问题的学者和观察家注意到，涉及公众生命安危的假疫苗、毒疫苗问题反复在中国发生，和中国公众对这种涉及自己生命安危的问题的持续关注不够有直接的关系。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公众对这种问题的密度关注一般只是持续三日，过了三日之后关注度就大幅下跌。中国公众为什么对这种涉及自己和家人生命安危的问题持续关注不够呢？对此研究者提出了种种的解释，其中包括第一，就是问题并不是中国公众对这种事情不关心，而是公众没办法在中国媒体之中表达他们的关心，甚至通过相对自由的互联网表达他们的关心，他们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而中共当局就可以任意封杀他们所表达的这种的关心，所以外界看来就好像他们不够关心。第二，就是在中国多年来的威逼利诱之下，中国公众已经纯熟地掌握了难得糊涂，人在矮檐之下不能够不低头，鸡蛋碰石头无用，过一日算一日，岁月正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不愿意关心他们觉得无能为力的事件，更关心如何娱乐，如何过好当下的一日。而当今中国确实是有无数的娱乐选择，以至于娱乐至死已经成为一个习语。第三，就是中共政权以言治罪的做法已经造成了普遍的恐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害怕谈论中共当局不喜欢他们谈论的话题，而反复发生的疫苗丑闻以及诸多的重要相关问题，就是中共当局明显不喜欢公众谈论的话题，所以很多人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回避谈论这样的话题。由于中国当局对当局认为是涉及敏感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行严格的控制，社会科学家没办法确认上述解释到底是哪一种更为接近真实，所以中国公众对假疫苗问题的强烈关注为什么不能够持续，眼下是一个谜。社会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各国假如没有足够的公众的关注涉及公众基本的利益的问题，就难以或者不能够得到解决。在今年七月爆发的最新的假疫苗丑闻当中，首当其冲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制作的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很多可怕的疾病当中，好像狂犬病一样的死亡率是100%的疾病是罕见的，也就是说有人注射了不及格的狂犬病疫苗再被狂犬咬伤，因为疫苗没有保护的作用而染上了狂犬病，就是面临无可救药的死亡。狂犬病一旦发作，患者必定面临痛苦的死亡，医学所能够做的只是减轻死亡前的痛苦，被患者在等死期间避开光、水之类的会被患者带来痛苦的刺激。非常耐人寻味的就是中国官方权威通讯社新华社在今年7月下旬发表题为《长生狂犬病疫苗案调查》，就是企业有系统地编造生产检验记录应付检查的报道。该报道在陈述了具有官方背景的长春长生生产记录造假的事实之后表示，就是说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良反应监测数据，近几年注射狂犬病疫苗不良反应未见异常，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的疫苗接种之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0.2%，未见严重不良的反应。2017年我国狂犬病的发病人数是516人，近几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言外之意似乎在这里讲，假的狂犬病疫苗既没有带给公众造成危害，亦都没有影响大众的健康。当今中国是全世界乙肝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超级大国，有接近1亿感染者，而且中国的乙肝感染人口还在不断扩大。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了2030年，中国因为乙肝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1000万人。但是早在1989年被默克制药公司 就將乙肝疫苗生產技術以極低的幾乎無償贈送的價格給了中國。默克公司不單止轉讓了全套生產工藝、技術和設備，而且還對中國人員進行了培訓，以確保在中國生產的乙肝疫苗質量和美國同等的。有報道說，自從那個時候以來，中國有大約5億人接種了乙肝疫苗，但是自從那個時候以來，中國的乙肝感染者的擴散速度並沒有呈現美國等其他發達國家開始接種乙肝疫苗之後出現的那種感染擴散速度急劇下降的局面。中國由此成為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乙肝感染者人口超級大國。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眼下這個問題依然是一個不解之謎。同時在最新的這一輪假疫苗醜聞當中，一位在美國行醫的華人報告說，他在中國的親屬以及他在中國了解到的一些人在中國接種的疫苗顯然是無效的疫苗。這種情況究竟在中國有多普及呢？現時研究者還不清楚。7月18日星期六，中國的國家市場監督管理局黨組會議發表公告，稱經過研究決定，對同長春長生疫苗生產造假醜聞相關的8個人員以免職和責令作出深刻檢查的處分。對外界以及中國公眾來說，就疫苗生產造假和造假記錄的惡劣來說，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比長春長生有過之而無不及。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已经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返回国家，中马关系看上去暂且摆平，但是有学者就说，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大跃进方式教训深刻，需要降温。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这个是习近平北戴河神隐20日后的首场外事活动，可见中方高度关注。马哈蒂尔有备而来，他已经下令暂停中国融资的三个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称项目中的铁路和天然气管道工程造假，或者有渗水，或者有部分贷款被用于马来西亚一个基金还债。马哈蒂尔此行将讨论有关重新安排，甚至完全取消这些项目。不过有媒体报道，马哈蒂尔亦想买中国军舰。中马双方发表的16点联合声明大多数是原则陈述，具体项目中马来西亚冷冻榴莲似乎将大量销往中国，因为双方签署了相关检验检疫要求的议定书，暂停的有关项目能否恢复目前仲不得而知。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说，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对华贸易最大的国家，有求于中国，希望马来西亚农产品自己的汽车品牌与中国合作。不过以东岸铁路项目为例，马哈蒂尔来了，问题仍然未解决。他说，
访问期间前后呢，马克蒂尔呢也表示过一些态度，就是不期望对抗。
郑宇石说，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没有看到暂停的东岸铁路问题。访问期间，马哈蒂尔表示不希望对抗，希望通过谈判、通过仲裁来解决东岸铁路计划。他亦明白表示，如果是取消这个铁路项目计划，马来西亚要赔钱有损失，可以看到中马双方愿意谈下去。郑宇石说，中方可能继续大撒钱币，提供贷款、低息贷款或者捐赠，或者是白比，以帮助完成马哈蒂尔下令停顿的铁路或者石油管线工程。这种做法更多是政治全局的需要，一带一路完善这种项目的乱象如何从源头治理？北京独立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宏大的一带一路计划可圈可点，不过目前是应该停下来的时候了。他说，
在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中美贸易战没有停止的迹象。
胡星斗说，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中美贸易战没有停止的迹象，这种情况之下显得一带一路有些不合时宜。美国针对中国，一个是中国制造2025，另外一个就是一带一路，认为中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即所谓中国模式，政府干预经济，重塑世界秩序。无疑这个对西方国家的秩序构成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胡星斗表示他个人认为不适宜过多宣传一带一路。 一帶一路即使取得好大成績，但是出現的問題相當多，很多國家的項目處在停滯狀態、虧損的狀態。中國動輒投下上百億美元，結果打水漂，的確出現境外投資大躍進的狀況。鄭宇錫亦講到，一帶一路的原則好好，但是急於求成。中國拿啲錢提供技術，幫助人家提供基建。問題在於第一急於求成，唔考慮項目能唔能夠賺到錢，項目喺經濟上能否持續。第二大量嘅貪污腐敗。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從香港發嚟報導。
好啦，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第一个小时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会马上继续播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张平康。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